所以你知道这个吩咐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读下去就很清楚。读下去呢，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我的见证。然后说了这话，我们主就升天了。所以可见前面所说的，这个借着圣灵吩咐我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到底吩咐些什么？就是下面的话。这个话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么做我的见证，然后说了这话，我们的主就升天了。如果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很清楚了。一开始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升天以前，他有个叮咛；升天以前，他有个吩咐。那个吩咐是什么？吩咐就是要他们，告他们说，你们要，你告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主千嘱咐万嘱咐所叮咛的。那为什么要叮咛呢？因为和神的国发生关系。不过这些门徒啊，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因为到底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虽然我们主和他们讲神的国，讲了半天他们有听没有的，所以呢下面他们就说了，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了，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是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难怪他们是以色列人，如果讲了神的国，当然就是以色列国。有一天如果复兴的话，那个时候弥赛亚来了，以色列不再做尾，要做头，那么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所以他们关心的就问说，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刻，你现在讲了半天讲神的国，那么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感觉里面你讲的神的国就和以色列国画上等号。那现在我要问说，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主没有说不是，我们主没有否认以色列国，所以可见以色列国呢是神国里面一部分。所以你读圣经很清楚，你读这段圣经知道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很明显是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国，不过比以色列国还要大。以色列国不过是地上的部分。现在呢很清楚的，我们主没有说什么日子，他说那个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很清楚不是日子可以知道的。但是你们受益的不是以色列国什么是复兴，你们受益的是现在你们要做什么，现在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现在我们主要做一件事，是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将来的事。所以你可以等到何年何月，最后以色列复兴了，但在你等到何年何月以前，你要抓住今天。现在圣灵要做一件事，现在神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神的国里面当然的一部，包括当然里面的一部分，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是属灵的。为什么？因为跟圣灵发生关系。你想想看，这个国和武力不发生关系，这个国不是凭着势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所以很明显这个国根本是个属灵的国。所以怎么说呢？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样就要得着能力。得着能力要怎样呢？得着能力属耶路撒冷，然后呢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什么？做主的见证。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天国就带到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圣灵到什么地方，神的国掌权的范围就有多大。那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叫做天国国度的开展。国度的开展是从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不要忘，耶路撒冷是沦陷区中的沦陷区。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读约翰福音，约翰启示录很清楚，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讲那个大城的时候， 约翰怎么说？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得，耶路撒冷最后、最后、最最不应该沦陷的是谁？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结果等到耶路撒冷能够起来说定他时间，定他时间，不能让他死在耶路撒冷，我们把他推到城外去，因为所有的垃圾通通都丢在城外。所以主耶稣不能够，因为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这是讽刺的是，居然主耶稣不能够死在圣城里面，一定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所以主耶稣在城门外被我们钉死，他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整个耶路撒冷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就在敌人完全掌权、黑暗势力完全笼罩的地方，感谢主，现在从那里开始，天要开始掌权。现在你看见在那，你看见那个地方沦陷区要光复，要慢慢的从耶路撒冷要到犹太，要到全地，要到撒玛利亚。我们有这个使徒们到什么地方，教会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天国就到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懂得话来说，天堂就到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乃是把天堂带到这个地上来。你看看今天这块宝岛，如果根据统计的话，基础到底有多少，到处那个光，到处的光景，你我都知道，都最熟悉的。今天许多东西都是镀金的，不光是活的死的，通通是镀金的。我们要问，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说到底谁在那里掌权？如果今天主耶稣在这里竞选，他一定落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尤其今天你说一定，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有的人说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样的世界？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台湾很多人很苦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一定在这里，全世界哪个地方不苦闷，哪个地方只要是撒旦掌权、黑暗掌权、黑暗笼罩的地方，谁是不苦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和天国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以色列国。你看见这个是比是从以色列开始，所以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为什么先是犹太人？因为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是从最难的地方开始，最不容易的地方开始，结果那个沦陷区光复了。然后弟兄姊妹，你的福音传的有多广，天国就有多远，就有多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一般的使徒，很明显，不要忘记了，他是圣灵，就是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就是使徒们，没有错。这句话主要对使徒们来说的，为什么？这般人他们到处要做见证人，他们是被打发出去的人。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他们为什么被差遣？他们为着神的国度被差遣。因为当初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你怎么把天带到地上来？他们负责把天带到，所以他们有个祷告，就圣经里面的主祷文。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所有教会的福音的开始，整个的开始和什么发生关系？和使徒们发生关系。所以当然这是使徒的心态，一切的开，这是讲到那个房子该开始的时候。当然等到后来把房子盖起来了，那就看见教会的部分。所以在使徒行传，你一样一面讲的使徒，一面讲的120个人，你看见吗？这是两面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12个门徒凭何德何能，你能够何德何能，你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我们姑且不要讲十二个人，我们现在讲120个人。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使徒行传》，很明显在这里第一章有两个十二，一个十二个人，一个十二个十倍。十二个人是使徒，120人当然就是教会，是教会的前身，很清楚的。120个个人很明显是教会的前身，教会还没有诞生。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12个使徒，还有120个人。12个使徒乃是被打发出去，他们要做见证人。好，如果现在你要把犹太全地都把它福音化的话，那你要问那个时候人口有多少，你要看多少人口有多少。那么假定120人，我们不管12人，好吗？120人，如果要把整个的，如果要把整个的犹太都把它福音化的话，那么根据我们能找到的计算，每一个120个人的肩膀上要背负3万个灵魂，意思就是他叫要拯救3万个灵魂才可以。现在不是讲耶路撒冷，不是讲，只是讲犹太全地，我们没有讲撒玛利亚，我们也没有讲到地极，没有讲到全世界，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光是如果光这样做的话，你看看这个办得到办不到？每一个人要挂多少33万的灵魂？那如果是12个使徒，我靠他们12个使徒来做的话，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带的、所要这个背负的灵魂是30万。弟兄姊妹，这个答案就是不可能。你能够想象的，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在有的人眼光中看他是懦弱的。你看今天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大的话，他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难怪有的人说这是弱者。这不是弱者，是钉十字架当然弱，这是软弱的记号。12个门徒能做什么？12个门徒能怎么样呢？你相信他能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这12个门徒很大部分还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那些鱼。你能希望借着12个门徒能够影响整个的世界，能够再带进整个天的国度？你能想这个可能吗？有可能，有可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我们能回到第一个世纪，能回到我们主刚刚升天。你能想象到我们主刚刚升天，现在他们那很明显的是，那么这个时候主有一个嘱咐，有一个叮咛，那个叮咛就是要他们往全世界去，然后做我们主的见，做我的见证人。那么就见证人和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见证人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呢？因为主知道说什么时候他建造他的教会，什么地方阴间的门就打开，什么叫阴间的门打开，你看见就那这许多见证的人就变成寻道者。所以这些寻道者他们都是把他们这些见证人都是把他们的命完全摆上。果然12个使徒后来他们结局都这样的结局，除了老约翰可能是自然死亡之外。所以但他也是他为主人物也充过军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一般的人，所以能够最后能把整个的能够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我们要问有可能吗？从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可能。你想想看，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虽然他们说主说他们复活，全世界不相信他，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那么好了，光凭着是12个人，他们凭何能能叫整个的世界翻过来？但是弟兄姊妹，第一，这是主的命令；第二，感谢主，主没有留下他们做孤儿，主知道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行，圣灵行；他们不能，圣灵。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然后圣灵一定要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弟兄姊妹，五旬节的能力是什么能力？五旬节的能力是这样的能力。我们太小看五旬节的能力，我们觉得五旬节的能力不过叫我们有点恩赐。 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愿意在地上打滚，有的人有这样的表面，那样的表现。弟兄姊妹，你觉得圣灵只能做这些事？这个更大。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有个使命，现在神要打发他们，现在神要差遣他们，现在神要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蓝图，有个计划，有个路线，是从中心打到圆周的，是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呢，到全世界，到了世界各地。弟兄姊妹，凡是福音所到的地方，凡是圣灵工作所到的地方，就是天堂所到的地方。现在不是人爬到天上去，现在是天堂从天而降。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照样的生命，我们和不幸的朋友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床上，同样在病床上，但是对许多基督徒来讲，是我们主亲自为他们铺床的，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天国的故事，天国开展的故事。但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这个人最早是在十二个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十二个人他们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第一，他们需要得着圣灵来的能力，然后是圣灵，同样的一位圣灵，把这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十二个使徒做不到整个身体，十二个使徒不过是身体，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而已。但是等到整个的身体起来运动的时候，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所以你就明白，第一章一面是十二个人，一面是120人。十二人主要他们打发他们有一个使命，把天堂带到全世，把天带到全世界各地去。无论他们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做主的见证，这是很清楚的。他们得到哪里？另一面，你看120人，这120个人，感觉这就是教会的前身，在五旬节以前，他们是120个个人。五旬节以后，圣灵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你从《使徒行传》前面12章，你看见工人怎样产生教会；但是从13章开始，你看见教会产生工人。所以，从安提阿就打发。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福音能够送出去，有12个人，有120人，有工人，也有教会。所以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人产生教会，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生的，你看见保罗无论到哪里福音就送到哪里，你看见了借着保罗打下根基，结果等到房子盖起来以后，等到教会基督的身体诞生以后，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无论在什么地方，结果到处为主做见证人。那不止如此，等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产生了工人，就打发了保罗，打发了巴拿巴出去。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父神是打发一个使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称我们的主作使者？那个使者原文是使徒，因为他是从父那里打发来的。所以圣经里面都说父所差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主。那么12个使徒呢，是我们的主子神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他所差遣的12个使徒。为什么？因为为他的复活做见证。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第一章的末了 要决定最后一个使徒来，第十一个要决定哪一个使徒来取代这个来取代犹大，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十二个一定要完整的，就十二个完整才能开始工作，那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十二个使徒。但是呢，不要忘记，是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圣灵说打发他们去，所以父神打发他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差他出去。然后我们主呢就差十二个使徒，感谢主，印度工人产生教会，结果安提阿教会诞生了。然后安提阿教会呢，圣灵说打发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所以很清楚，圣经就称作保罗、巴拿巴二位使徒，你都使徒已经很清楚。使徒不光是十二个使徒，还有保罗跟巴拿巴，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这个第一个你很清楚，就是说圣灵怎样把120个人把它进行工作一个身体，然后呢身体就开始运作，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光出现也长大了，然后到了安提阿，到了罗马，到了比利弗所，到了各地。那么从十三章开始，你很明显是第二段。那个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你给我们看见的，现在谁出去呢？是保罗出去，是巴拿巴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面的十六章。所以你加在一起，基本上很明显，我们要记得根，就那个 foundation， 那个最早的根基。这是为什么耶新耶路撒冷你的根基十二块宝石很清楚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优越，当然他们有特别的位置，没有说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十二个宝座属于他们的。但要紧在哪？要紧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在整个神的工程里面，他们是最根基的部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讲到使徒行传，我们要承认这是使徒的行传。那么什么叫做使徒？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看它。我们好不好很快来看一下。很快来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主要门徒们祷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庄稼的当然是我们主自己的，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谁是工人呢？你读下去十章，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使徒就是被打发，你要打发工人出去。所以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被打发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十二个使徒就是我们的主最早把他们打发出去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有个贺田代表他的工作，我们的主就是庄稼的主。现在谁是工人？问题就是庄稼已经要收他的庄稼，是不是？所以他们要做工的。那么很清楚，谁来做这个工的？当然是。所以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呢？十二个使徒就叫犹太人想起当初的十二个支派，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好，同样的一段话，同样的一件事，我们看路加福音怎么说。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打发12个门徒，12个使徒，但是是不是就这些人？你看在主的庄严里面，在主的庄贺典里面，他又打发了70个人，打发70个门徒出去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同样的一句话，你们要就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12个门徒是工人，70个门徒也是工人，不过他们工作的范围不一样。在12个门徒打发的时候，主耶稣在加拿白农做的，是打发他们到迷失的羊那里去的，而70个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这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所以那个70个门徒是划向外邦的世界去。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庄稼、神的和田里面，一面想到那个已迷失的羊，先是犹太人，但是后是希利尼人；一面打发12个门徒，一面打发70个门徒。所以很清楚，这些都是工人。所以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实在说来，就他们在神的和田里面，他们工作的记录，这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收透了，可以收割了。然后38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说老苦，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五旬节又称作收割节，所以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五旬节的，你明白五旬节的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在神的贺田里面。那么现在他们五旬节，神打发他们出去做工，那么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那么他们做什么工呢？主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谁劳苦？我们的主劳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劳苦。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先做人的朋友，再做人的救主。弟兄姊妹，现在门主们主升天了，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章的时候，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你看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成了，这证明什么？他现在升天了，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你们应该打发，所以到了收割，所以说可以收割，可以收割了。这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清楚不清楚？但是不要忘记，使徒行传1章，门徒们虽然是做工的人，其实他们是享受的人，他们是享受，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他们乃是享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我已经有了食物吃了，因为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不错，在那里收庄稼的时候，收割庄稼要流汗，有的也是要流泪的，但是不要忘记，一面乃是享受，乃是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开始。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一开始讲到五旬节，就讲到收割节，就给我们看一个背景。你就知道这庄稼已经熟透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背景底下，你来读整个的使徒行传，情形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结束以前，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图画。你要问我说，这个使徒们他们的工厂，他们的贺田在什么里？主告他们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全世界都是神的和谐，都是他们的工厂。但这个工厂到底有多大呢？五旬节那天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回去把这个地图稍微看一下，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把它对照一下，我盼望大家能把它弄熟一点。那明天早晨呢，请大家一定要带，我不希望大家不带了，好不好？每个人都带来，那每个人都带来，而且呢，你们给我权利让我能考你们的，起码你们要知道这个，不要忘记了，这是东南西北，这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通通有的，而这里面包括闪的后代，包括雅弗的后代，还有包括韩的后代。这个图画以这个使徒行传一章所给我们这些图画，就是你如果好好的比较，你比较一下，就是创世纪十章不是讲有最早的国家，有多少个国家？70个国家。所以为什么打发70个人？你看见吗？有12个支派，所以打发12个门徒。有70个国家，所以到外邦去，到全世界去，是打发70个人，是为着到70个国家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你回去，你再把什么？你再把那个创世纪十章好好的读一下，跟这个对比一下，然后你就知道说神所给这些使徒们的贺田是怎样的贺田。所以一开始第一章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已经给我们看到底什么天国，到底那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要你看见圣灵掌权的范围有多大，那就是天掌权的有多大，那就是他们工作的范围有多大，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究竟有多大。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使徒行传到最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块这个版图最后就收复了，借着使徒，借着教会，你看见最后就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我们的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这些万人有的从东的，从西，从南，从北，就是这个地图所告诉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手，谢谢你爱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深刻的印在我们里面，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30倍、60倍、100倍讨你的喜悦。主啊，现在我们暂时请你与我们同去，一路保守我们平安。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再带我们回来，明天下午还有整个的周末，求你给我们体力，也给我们灵力，叫我们能够吸收你给我们，叫我们能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就在你里面受教，听我们祷告。但是这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是特别的两个周末，是你所分别出来，叫我们在里面能够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阿门。